请掀开经本六十一面，第三行，六十一面第三行，第一句看起，求道合正。不悟情邪，随经月令，不敢出题，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我他念，无有忧思。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我们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段这一个小段没讲完，小段讲了一半，今天呢接着讲这个后半段。前面呢多半是从理上说，理论上讲，那么这个后半段呢是教给我们修学下手的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学起。大家特别要记住前面所讲的是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的这个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佛门里面讲中道第一，儒家讲中庸，可见的世出世间的圣人都会用中，中则不偏，会用中。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几句呢，就是用中下手之处。这个下手的预备功夫是要求身心清净，一定要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要舍掉，你不舍掉心怎么能清净？舍掉烦恼之后心才能真正的清净。清净心当中你立定了志愿，精进不懈是决定有成就。今天下午有两位年轻人来看我，一位是出家的，一个是在家的，两个人呢都很难得，是要发心呢出来讲经，这是好事情。可是两个人呢都还不到四十岁，三十岁出头的人还相当年轻，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对我的告诫就是说，没有满四十岁不可以出去讲经，这是他老人家当时对我的谕令，随经谕令的约束的这个命令。为什么原因呢？这个年龄不够啊，志愿没定，这一出去讲经啊 当然接触的信徒就多了，怕的是被信徒渡跑掉了。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出家讲经讲得不错，到最后啊，跟那个听众结婚了，还俗了。这个不接触，把这个语言断掉的好啊。所以李老师的教诫是40岁以前不准出来讲经。那么在家里讲可以，家里讲老师看住没问题，不可以出去。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事情告诉这两位年轻人啊，他们很愿意学，我就告诉他发点心是好，能不能学得成功呢？很难啊，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么多年修学当中啊，所体验到的佛经典里面给我们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训是越想啊越有道理。开始学佛先要修定啊，这个并不是叫你去参禅，不是叫你去打坐。所以自古以来这个5年学戒学什么收心，孟子都说得好，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我们这个心都放在外面嘛，要把这个放心收回来啊！你能够把妄心收回来就行了，这个就是学问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我今天告诉这两个年轻人，是真正要发心出来弘法利生，最好你这5年当中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去看电视啊，所有外缘统统断绝，把心啊收个5年啊，5年当中啊念一本经，念一句佛号，干什么？收心呢啊，这就是修定。心清净了就生智慧，然后读经听讲啊，你才能够有体会，否则的话听也听不懂啊。诸佛菩萨来跟你讲也听不懂啊，经典你也看不懂。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啊，你的分别妄想执着太多，这个就是障碍啊。换一句话说，你不会用中，你不懂得中道。所以这个地方你看经文一开端呢，就教我们这些基本的原则啊。那么在生活方这个方面，这就今天所讲的了，求道合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与大众相处求什么呢？和啊，佛法讲的六和敬啊。这一次中和乡的一些同修啊找了我，要我在他们那边去做3天的讲演啊，题目啊是如何实践弥陀大愿，是吧？大概是我都搞不清楚了。他们问我内容讲什么，是不是讲48愿？我说不是的，48愿讲的没人懂。我内容讲什么呢？我们这里从前曾经发表过，我们净宗学会修学的纲领，我就讲这个。这个里面前半部是我们修学理论的依据，我们根据哪些经典来修学，这 这是前半部，后半部就是讲修行的方法啊，观经上给我们讲的三种境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三天就讲这个啊，这就是实践弥陀的宏愿，所以要懂得做啊。六合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经常讲求道合正啊，这个正呢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讲的八正道，合就是六合境啊，这是我们真正下手的功夫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国家不佩服日本人啊，日本是个战败国，四十年来他这个经济在全世界占第一位，任何一个国家不能跟他相比啊。他这个国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外国人不知道啊，我们看起来很清楚，他从哪来的？从河来的。那河在我们一般人讲就是团结啊，日本人团结，日本人服从啊。这个和是日本从中国学去的啊，中国的文化日本人去发扬，日本人做到了啊。很可惜他做的太少了，做了一点点就有这么大的成就了，他要多做一点呢，那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幸福，带来的和平啊，他做的太少了啊。他懂得和，他注意这个字，所以他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啊。内里面虽然有争执，他对外面决定是团结啊。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日本的公司，他们员工有对老板抗议不满，但是绝对没有罢工啊。对老板不满抗议用什么方法呢？头上扎一个白袋子，这就表示他的抗议啊，但是照样工作。你这个外国人对他无可奈何 啊，外国人员工对老板不满意了马上罢工啊，彼此损失就大了。日本的工厂里头没有罢工的啊，老板一发现员工头上都打袋子了，赶紧想办法找他来协调了啊，来商量解决啊。这是外国人学不到的 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二次大战之前啊，这之前日本人崇尚武士道啊，武士道的精神用在军队上啊，所以日本的军力成为世界第一。现在战败了，晓得军队不行了，他把武士道的精神呢用在工业，用在商业，举世无比啊。啊，他的因素就这么来的啊。啊，武士道的理论与精神也是从中国学去的啊，我们中国人自己忘掉了，不要了，日本人拿去了啊。今天我们佛法这样衰，为什么衰呢？把六合敬丢掉了，把八正道丢掉了啊。佛法衰，我们自己修学也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像前面身心洁净的志愿安定，你决定做不到啊。学佛虽然学了很多年，意志不坚决 容易动摇，心地不清净，烦恼妄想不能断除，这就是我们修行不得法。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在国内在国外，邪知邪见充斥在这个社会上，你没有正知见，没有不随境界转的，自己身心洁净，这个正知正见才会不污清洁，你才能做得到啊。所以这个两句是我们行门里面的指导纲领。我们中国俗话也说，家和万事兴，你这个家庭会不会兴旺，看看你家庭是不是和睦，一家和睦欢欢喜喜，这个家庭决定兴旺，决定有前途。社会，你的公司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了也是如此。现在是讲民主了，民主社会固然要尊重大家意见，但是要着重于和合，不和就分离，国家没有前途。所以孔老夫子说，礼之用何为贵也，和这个字做到了，下面才有平。平是什么呢？公平。这个社会上能做到公平了，大家才有安全感了。换一句话说，这个社会上没有特权，有了特权阶级就不公平了嘛。这个外国的社会的确比我们的社会有些地方的确是有好处，你说在外国找工作，只要你自己有能力有本事，不要靠人事关系，不要去托人，公司一招考人，你看到报纸了你去考，你跟他完全不认识，这考的能力他觉得你能力够了，马上就用你，不要去拜托人，不要去灌输，这个比我们中国社会好的太多太多了，在外国社会的确他做到法治，里头不需要人情，这公平。平之后他心才安，安了以后才有乐啊。所以和平安乐是互为因果，你就想这个和这个字多么重要，你要没有和，你决定不快乐，你要想离苦得乐了，要在这个字上下功夫。佛法给你讲的六合经，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这个戒和戒律就是守法，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能够遵守法令规章就是戒律。 啊，所以我们读佛经不可以死在句下。啊，佛这个经典三千年以前讲的，你要懂得它的用意，知道它精神之所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应用。啊，不能死在字里行间，不能死在借条里面。啊，活着学，活着用。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随经阅令，特别是这部经。啊，经典里面，佛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世待人接物，有许许多多的开始，啊，许许多多的教训，非常宝贵，至理名言。啊，他所讲的这些话，确实超时间、超空间。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通通用得上，因为他所讲的是原理原则，我们一定要遵守，啊，一定要去依教奉行，把它做到。啊，不敢错题，因为这个经是汉朝时候翻译的。啊，拿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不敢违背。啊，佛的教训牢牢地记住，啊，一定啊要把它做到，啊，不要违背，啊，若于什么，什么是比喻，啊，现在没有了，从前这个木匠啊用什么，啊，他有一个木斗里头一条线，要锯木头的时候，把这个前面那个他有个钉子钉在那边，线拉直了，砍一根线，那叫什么？然后按照这个线来锯，它就不会锯歪了。啊，现在木匠都用尺了，不用什么了。啊，什么慢慢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啊，现在看不到这个东西了。啊，那么这个什么是现在话来讲就是规矩。画圆用圆规。啊，画这个条直线，你有个直尺，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啊，就是比喻这个，一定要守规矩。啊，行为道目，况乎他念。这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修学很难成就。啊，你要追究它的原因，可以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悟道的心啊不切。啊，也就是求道这个心呢不肯切，没有求世间名闻利养那个心呢来得殷切，这个就难了。啊，随着修学呢，天天打妄想，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的电话，都有很多人来找我。啊，是不是来问佛法呢？给诸师与佛法通通不相干。啊，而是听这些人呢来诉苦，听这些人呢打妄想。与道不相干呐。 为什么他不去念佛？为什么不去读经？为什么不常常想经典里面这些教训，而且胡思乱想？这是修学之所以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今天还有个同学来告诉我，从前不晓得自己过失，现在常常读经，他说这个经，这个无量寿经差不多他会可以背得下来了。没读的时候自己很惭愧，觉得自己做了很多错事情，所以很常修这个忏悔法，很好，很难得。我就告诉他，我说常常忏悔啊，改过自新的，这是什么？这是中下根性人干的事情。中上之人呢，不干这个事情。怎么不要干呢？你如其是悔过，你何必去何不念阿弥陀佛呢？我想想，我想我的故事，我为什么不去想经呢？你能够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经的道理，都想经典的教训，都想到阿弥陀佛，你什么业障都想除掉了。你把你那个故事想一遍，你阿赖耶里头又造一次，你想两遍就造两次。所以我教给他，我说你呀，不是中下之人，你应当是中上之人。你所做的一切善与恶做过了，不要再去想它，多想阿弥陀佛，多想无量寿经，你就对了。这个是修学的善巧啊。所以说暗合道妙啊，你要这样学法，这个就是贤为道目，目道之心殷切，况无托念，没有其他的念头，老老实实去修学，不要怀疑，不要夹杂，不要间断，这是我们在道场里面常常提醒同修的，说了几十遍几百遍了，可是平常我接触大家的时候还是夹杂，还是间断，这个就是习气呀，你改不掉啊。比如今天这同学来说，他说他很多发现到自己很多过失，自己很惭愧来改过，这个念头是夹杂。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把你念佛的中断掉了，中断了，夹杂了。这个只是讲一念善心生的，改过是一念善心的，但是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比善心可贵的多啊！你为什么不修清净心呢？清净心啊，才能出三界，才能够了生脱死啊！永脱轮回呀、善心不行啊，善心生三善道。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诸位同学听经啊，时间也相当长久了我们的境界要不断要上往上提升了不能老终止在一个境界上所以从今以后希望大家善念恶念通通不要理会起心动念都归到佛念无有忧思 把你的忧虑啊，把你的怀疑统统丢掉。啊，国内外也有一些同学来找我，啊，甚至还有打电话来问的，啊，我过去有说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呀，我们办一个小型的研究班，啊，我们来上课培养这个学生，就是来问呢，什么时候开班？什么时候我来教学？这个事情不能问我，我是随时都愿意。学生在哪里呢？你说我们都愿意啊。好，我看你们不是学生，找不到学生。啊，什么样的学生？我才开始教呢，我过去在新加坡讲经也给他们开出这个条件，啊，你能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3000遍以后来找我，我愿意教你，啊，3000遍我有时间的，3年之内你把这个经念3000遍，3年当中除这一部经之外什么经典都不看，什么东西都不听，首先你这个3年心智真正定下来了，这个教学就有用处了。你现在心散乱的，意志不集中啊，我教你讲给你听的时候白讲了，没用处。佛门里面常说的法器，那现在讲的是你有能力接受，够得上这些条件，这个能力条件是要自己培养的，也就是这一句，这一句话是贤为盗墓，况无贪念，无有忧思，这样的人可以了，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去训练，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说返璞归真，佛门常讲的回头是岸，你要回头，从这个花花世界回头啊，恢复到你的天真。天真什么呢？没有受染污是天真。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接触，社会上是个大染缸啊。你接触的越多，你染污的越严重。现在我们大家晓得这个台北空气污染很严重了，殊不知啊，你这个头脑里头的污染的时候比空气污染严重的太多了，每天被电视的污染，报纸杂志啊，这东西都是污染呐，你所接触的一些人与事通通是污染，一个真正想学道的人要把这些污染远离，恢复到自信的清净，然后修学。说实在话不要很长的时间了，3-5年的教学甚至于给你讲一部经就开悟了。我们看古来，佛在世的时候不必说，就是在中国 从前的祖师大德啊，学生来参学来听经的啊，讲个一部经两部经他就开悟了啊。我们今天讲个三十年五十年都开不了悟，越讲越糟糕，你知道吗？什么原因呢？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人福报不如古人啊，我们的聪明智慧不如古人。说老实话，我们的福报超过古人，我们的聪明智慧也超过古人啊。哪一点不如古人呢？古人老实，我们不老实，这一点不如古人，这个亏就吃大了啊。老实人有成就啊，不老实决定不会有成就的。所以像这些原理原则的开示非常重要，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深深的去反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改正过来。再看底下经文，自然无为，虚空无离，但安无欲，作得善缘，静心求索，含爱慈明，礼仪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段一开头是自然无为，可见的这不是造作的啊。无为就是没有一念造作这个意念啊。我们要想怎样怎样做，这是有为法。今天中午白马寺请我吃饭，我大概有五六年没到那边去了啊。现在他这个旁边这个店呢都建筑起来了，我去一看告诉他们的，我说你这个庙太大了，庙大了苦啊，操心呐、啊。你这个心要操心操在这上面，你心就不清净了。你要应付信徒，你要搞法会，如果你不想方法，你就没办法维护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天天操这样的心，心就不清净。虽然是天天念佛，绝对不会念到一心，不但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也准得不到。所以不如在家人，在家人的庙小，出家人的庙大。在家这个小庙操心少，容易得清净心。所以他今天几个法师也给我说，常常听我的录音带了，啊，是我常常说出家人不好，他们听得很难过，是这，事实如此吗？事实如此吗？啊，是我们讲真话，啊，为什么从前出家人比在家人容易成就？现在是在家人比出家人容易成就啊。你要问什么原因，简单告诉你，现在在家人心容易得清净啊，从前是出家人的心清净比在家人清净，因为出家人的时候他一丝不挂，真的什么都不管 啊，这个寺庙财产多半都是属于国家的，啊，属于公家的，不是私人的。啊，今天很多这个寺院是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属于自己，这叫操心了。这个就苦了，所以说出了一个小家，背上一个大家了。啊，这就是出家不如在家人了。哎，实在讲是一念错误啊，一念之差。啊，值得我们深深反省。修道之人要自然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就自在安乐了。无所不为是随缘，换一句话说，自己没有一丝毫的造作。啊，虽然无所不为呀，内心还是无为，无为跟无所不为是一不是二。啊，内心无为呀，但是身口是无所不为。释迦牟尼佛说法不是说吗？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个无说就是无为，说就是无所不为。啊，他无为跟无所不为是同时的。心清净，身随缘，啊，这个就自在快乐了。虚空无力，淡然无欲啊！啊，虚空无力是形容的话，啊，心像虚空一样。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心要虚，心要空，心不能有东西，心要有东西啊，心就长了病了，你这个心就不健康了。啊，你要不相信，你看我们佛教啊，常常用轮来做我们的标志。啊，做我们的标志，叫法轮，用轮来做标志。啊，这个标志啊，就是表这个意思。我缘有个心，缘心你找得到找不到呢？你找不到，它是空的。啊，有没有呢？真有，缘哪有没有心？决定有心，谁有心呢？找不到。啊，就是几何里面的点，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它确实是有，因为它没有体积。啊，你在上面点上一点，你显微镜下看这个面积，那就不是点。啊，所以心有没有？有。心里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你的心清净，一念不生，你的心理健康。你心里果然健康，你这个身一定健康，百病不生。啊，人要长病，先是心里头有病。啊，所以心呢，要像虚空一样啊，一发不立了。啊，淡然无欲。所以佛法里头修行方法，这个拜佛是一个修行方法，在所有修行方法里面，初学的人用这个方法最容易得利益。啊，拜佛的时候心清净，一念不生，修心。身体是个机器，身要运动啊，身不动，那个机器要不动啊，它就会生锈了，就长毛病了。就身要动，心要静。拜佛的时候就是动静一如， 啊，他拜佛礼拜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做得很准确，他全身运动量都够了，心地清净。所以这个拜佛这种方法呢，是养生之道里面呢是最殊胜的。啊，一般人不知道啊。什么学太极拳呢、啊？学那个这些功夫啊，都比不上拜佛。啊，所以你每天能够拜三百拜，你说要知道，心一定要清净，不要一面在拜，一面打妄想，求佛菩萨保佑我身体家里平安的、啊、升官发财呀、啊，你心里就长病了，这些妄念就是心病。啊，你求得到求不到呢？决定求不到的，为什么呢？心里的病嘛，你这个病心怎么能跟佛起感应呢？岂跟佛菩萨起感应啊？佛心清净，我心清净，心心就相应了，啊，跟佛菩萨才能感应到交啊。